Hello， 职场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欢迎再次来到我的老母系列。近几年大家应该很常听到 STEAM 教育，但你真的都完全理解吗？听到了 STEAM， 除了联想到程式设计之外，你还会想到什么呢？在资讯快速变迁的时代，孩子要学习的已经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与时俱进的解决问题能力。这样的能力又该如何养成呢？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绍史丁实验室 STEAM Lab Taiwan 的创办人周子玉，国立清华大学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国立台湾大学生医工程研究所，创立了史丁实验室，主要提供 K-12 科技教育服务，合作对象除了公私立学校和教育基金会，还与博物馆、实验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新创进行不同的合作计划。课程研发师资荣获 STEAM.org 人物认证以及2019年亲子天下教育创新100奖项。欢迎子玉。
嗨，我是子玉，我是史丁实验室的创办人。那我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的事情，是因为孩子的童年跟学习阶段只有一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时期，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多让孩子探索。那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其实可以动手探索。那这也是史丁实验室一直想要传递给家长，也是期待可以跟小朋友共创出好玩的东西。
可不可以请你再跟我们更仔细的介绍一下史丁实验室，又或者是说大家一看到这名字一定很好奇嘛，想说这个实验室是在实验什么东西吗？
大部分一开始都以为史丁实验室是一个做科学实验的一个，你知道，很像我们想象那个德克斯特实验室。
对，
小时候看过那个卡通嘛，穿白袍然后做实验。
有。
其实坊间当然也有很多在做这样子实验的单位。史丁其实它就是 STEAM 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中文的直翻呐。那史丁实验室我们在实验的呢，其实是让小朋友他们是动手创造，然后去发现生活中有趣的事、好玩的事。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加入了更多的科技专题性，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说，他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出很厉害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在教学上，我们提供足够的音架，然后让孩子可以去到他应该可以去到的地方，就是发挥他的天赋。所以我们可能不会着重在很多例如说学科，甚至是很多自然科学的一些很细节的理论的教学，那反而是我们去开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可能是透过做东西，可能是透过讨论，可能是透过创作。那我们认为学科的知识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获取，不管是在现在的媒体上，或是学校，或是平常的课业上。那我们所提供的应该是这些东西的一个有点像是一种交错反应，就是你学了这么多东西，那你要用在哪里？对，所以我们提供的面向可能和大家认为这个实验室会做很多实验这件事情有一些。
其实就像你刚刚聊的嘛，就是史丁实验室教导的科学的教育核心，就是你刚刚讲要动手做，然后从做中学。那像这样子的概念跟想法跟一般的 STEAM 的团体教学，因为当我自己听到这样子的学科的介绍的时候，我大部分的理解都是在学习所谓的程式语言，可是我自己又是文组背景，所以我根本压根就不懂这个程式语言，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它的入门程度那个 level 到底适不适合我的小朋友。所以在跟你们的团体接触之前，我对于这块的实际的理解跟认知是真心是觉得有点模糊的。那你们所教导这样子的核心，就像如果回应你刚刚讲的这所谓的做中，除了这个所谓做中学之外，那跟
程式啊或什么的关系是什么？
对，有什么不一样？还是说它其实也会有可能进入到那个阶段？
OK， 那其实做东西啊，为什么做东西跟什么程式啊，或甚至是未来可能机器人或 AI， 这都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从一开始就小朋友进来或是接触到我们就说打开电脑，我们来上程式课？
对，
因为其实我们认为啦，就是探究科技的本身这件事情，未来应该是掌握在很少人的手上，就是说你可能是最顶尖、最优秀或者最有天赋的人，我们就是在研究科技的下一个未来。可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在应用科技。 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但以前可能录音录什么可能都是要实体，或者说剪接是非常繁杂。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不是这么厉害的程式好手，可是我们都可以简单应用这些工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其实我们有兴趣的其实是创造内容啊，我们是想要录广播啊，我们是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理念啊。那我们如果会用科技，那其实是非常加分的嘛。那其实在工作上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科技应用是跑不了的，就说
对，
不管是说别人会叫你用还是你不用，你真的太慢了，所以你一定会去用。对，那我们期待就是说它其实到小朋友身上也是这样。我们当然可以让全部的小朋友都去写程式，但你就知道如果他们写个三年五年，那真的会想要继续写下去的人就是只有那些就是一点点的人。可能反而更多人是在接触程式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自己真的超级讨厌这件事情的，但他又不知道可以干嘛那他很容易就会放弃，甚至他就觉得自己跟科技无缘啊。其实蛮可惜的事情是，那未来他可能有接触到跟科技相关的事情，他其实会比较逃避。他说啊，我小时候学过这个，真的很难，我真的不会，不要叫我做这件事情，这样就逃走。但是我们其实想要让小朋友发现的事情是，程式是一个好帮手，我原本只是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结果程式帮了一个忙之后，我居然可以做出这么多的互动，这么有趣，这么例如说会自动化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反而就不是一个解题的过程，那比较像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那这个创作其实是就是我们都说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创作嘛，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业还是什么年纪的人，创作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可以从你自己这里就有很多的点子，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完成跟落实它。就是我们提供的内容其实是当然有包含程式设计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可能都会以一个主题去出发，然后让大家比较是把程式当作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很探究里面的很艰深的部分。那我这边也想要提供另外一个像是一个专有名词吧，它叫做运算思维。那它通常会和不插电程式设计一起被报道出来。那运算思维它其实提供的事情就是电脑运作的逻辑，电脑工程师是怎么样跟电脑沟通，那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是应用在我们的专案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就是除了教程式设计之外，我们也很重视就是在拆解一些事情的逻辑，观察到它的排序或甚至是一些演算法或是它的一些规则。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课堂里会更重复的发生，那我觉得这可能是除了写程式之外我们课堂里的另外一个亮点，或者是小朋友会不断练习的部分。那他可能不知道他叫做运算思维，可是我们就在训练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发想的一个过程。
那运算思维这件事情可能是比较少人知道，那再更细致一点的话，为什么这个运算思维或是所谓的科技的思维是对于未来的人才养成它会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能力？就你的理解，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以后的科技应该会越来越简单吧，越来越好用。就像是可能真的很少人在开班授课那个 iPhone 要怎么点，有可能很多人都买了一只 iPhone 之后，然后例如说是就是他第一只 iPhone 好了，那他买完之后他一开始一定会是就是一头雾水啊，这知道怎么用啊。后来他可能就是偷偷看一下别人怎么按，然后或者他自己先随便按，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或是不用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变得很厉害哦，他就很会按。所以科技它是包装的越来越简单，但是我们如何应用科技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思维是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运算思维或是很了解这个部分的话，那你以后上手科技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比如说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那大家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另外一种Google 的搜寻引擎吧，那我就继续问他问题啊，他好像就可以告诉我答案。但是更多人又开始研究说，我要怎么问他问题，好像他给我的答案又不太一样。那或者是说有人就会开始研究说，他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率的回答问题，我可不可以教他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科技出来之后用的深度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思维的深度。就是如果你只是觉得把它当作是一个 Google， 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 Google 没有两样，我用 Google 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对于这样的科技它背后的运作你可以理解一些多一些深一些，或你可以看懂更多的文章想要讲的事情，也许你应用科技的方式就可以比跟你同龄或者是说都在同一个产业的人来得更快速。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学生未来会在各种各式各样的产业，根本不会全部人都在科技业。所以我们期待是每个领域里都有一个这样脑袋的人，那他会提供这个领域一些不同的碰撞跟点子。那我觉得这样的学生是我们期待可以养成的。
你问对问题反而比较重要，
是你去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些逻辑，你不一定要是发明这件事情的人，但你可以多有逻辑去看待这件事情，是就会影响到你，有点像是会跟未来的成就或未来的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那照这样讲，他的开始会很困难吗？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要投入到这个领域，或者说开始学习，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或是说爸爸妈妈可以怎么带着小朋友参与像这样子的活动？
我觉得他的开始很取决于这个，其实是说老师都跟家庭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应该说有几个参数会影响到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讲难不难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还有多少，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他觉得他还很想问很多为什么，或是他还很想要去试试看很多事情，那其实他进入这个领域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提供的课程的空间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发挥创意去做一些事。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困难呢？可能对于学习有一些刻板印象吧，例如说要把一件事情做对，或者是说要做出老师的标准你会一直疯狂的寻找老师心里的100分是什么，然后你去 fit 那个100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没有提供这样的东西给学生对齐的话，那他就会很痛苦。那或者是说他有没有那个弹性是开创很多多元的结果，就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的下一步是不是呈现比较开放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有点抽象啊，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或者是平常学习上观察小朋友，他可能是鬼点子比较多的啊，或是很喜欢自己拿一些纸箱纸板然后自己做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是某种角色扮演，他喜欢做出一些武器，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来我们这边学习都是就比较无痛的，就是觉得会说我们这边提供给他的内容好像跟他平常家里玩的就是更延伸，然后更多同学可以一起做，甚至可以接触到电脑，那电脑就可以帮助他完成更多的想象。所以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想象的人，在这里学习应该是比较顺畅的。
据我所知，你们在那无界塾担任教学团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
是。
那所以现在小朋友只能够透过这个管道来学习吗？还是说其实你们自己也有其他的开课，或者是说
我们其实自己开课还蛮多的，那通常都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上就可以看到近期的课程。那我们课程的种类大概有分不同的，有点像是用长度来区分吧，那这也会可以给爸爸妈妈参考，就是你是想要投入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有些家长可能还在试水温，所以他可能会寻找那种一堂课的让小朋友在假日的时候体验看看，那就可以去寻找我们在台北跟新竹的一些体验课。所以就是新竹的伙伴也可以来搜寻一下这个史丁实验室，在你的 Google Map 上面搜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只有打一个点，那个点就在新竹来储备。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一堂课通常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嘛，就是只是知道你的教学方式。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短的期课，就是我希望可以上期课，可是我又不想要太长，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个一个月的选择，就是一个月有四周嘛，我们就有排三周有课，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是去试试看一个月的一个小的循环。那这个月的循环就会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会做出一个东西，可是我们不会立刻把它做出来，我们会分三次把它做出来。那你就可以慢慢去理解说我们每一次加一点每一次加一点，那最后可以盖出一个什么东西，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渐进式的过程。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是说我其实想要他很稳定的上课，我想要他投入这个时间，就像跟学钢琴一样，我就每个礼拜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让他养成一种习惯。那我们也有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我们也有是只有寒暑假才会来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家长比较忙，所以他可能平常都要去上很多课，所以他是寒暑假的时候一定会来报到。那我觉得这样小朋友也有，那我们其实也很欢迎说寒暑假好像这个能力想要提升一下，因为平常可能课业压力比较重，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一周为单位，就是一周一周来，可以选择半天或整天的课程，那这样家长接送上也比较方便。
所以课程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弹性跟多元的。
对，我们希望可以让家长都可以用自己最舒适的方式把小朋友带来上课，因为我们其实有接触过小朋友超级累，然后他来这里他就是会
超级累
超级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那个行程表是超级忙的、他们就跟上班族一样，好像就
是
早上很早就要起床，然后
有一些可能还比上班族更忙，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不期待说小朋友很累很累的时候、把他抓来学一个，我们这里的课程很多人都说很烧脑很累、那我们就说啊，什么课程不烧脑，我在我的心中每个课都蛮烧脑的吧、他说就听老师上课的课就不会很累啊、就是哦，原来讲述性的课累是累在老师啊，因为老师要一直讲，
这个我好像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之前带我小朋友有去上过你们上一次办的那个放电机
OK 是
因为你们上次放电机的课程安排原来是半天半天嘛，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游戏跟闯关，我殊不知我的儿子竟然可以在那边待上一整天呢、
对啊，就是有时候啊，小朋友是很喜欢烧脑的过程，就是说因为烧脑完很有成就感，就是说为什么在放电机大家都可以待超久，就是因为放电机好像有点像是自己是一个有点像破关或是解谜的感觉，
对，
好像这个关卡有个任务，可是啊什么都没有人跟我说，例如说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就做完了，那个步骤性不是说你 follow 一个步骤你就可以把它完成，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可是我可能有写出一些关键的一些资讯、那就看大家能不能观察到，所以因为你的小朋友年纪也比较是高年级嘛，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判断很多事情，那他其实就会觉得蛮有趣、而且又不会有人一直在旁边然后跟他说你等一下要干嘛你等一下要干嘛，所以他就会用自己的步调，然后
对，因为他也不太喜欢别人帮他下指导棋，
对，所以这就是跟我们比较 match 的学生、就是不喜欢别人下指导棋、因为我有很多想法，
对，
那你就反过来想，如果是超级喜欢别人叫我干嘛我就叫一步做一步的小孩、那他在放电机里面他应该觉得非常无聊，因为好像没有人教他做任何事情、那他现在到底要干嘛、
一刚开始你还要先学会看懂他的说明，每一个游戏的说明，对不对？
对啊，是啊，他就是一个阅读的一种训练、像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小朋友要他去读完其实也不是很多字的字，是蛮辛苦的，所以阅读这件事情应该也是未来会拉开所有人的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你到底读不读得了字、然后你可以读多少字，你可以读多少字不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是对，因为我们看完一段东西通常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嘛，
对，
可能三分钟五分钟这已经算很短了、但是如果你在中间中断了十次，那你其实会有点看不懂现在到底在讲什么吧。就跟我们平常看小说也不会想要就是每看一页然后去做一点事再回来看，都会想要一次把一个章节看完。那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在放电机在体验的时候，我们就从旁观察说，哦，很多人看一下下就跑走了，他以为他看完了他就去做，结果发现做的时候啊怎么遇到那么多问题，他回去再看一下、然后就发现说他其实他也没有想要站在那边把它看完，他很想去试试看、其实这没有不好，只是说我们就有观察到大家更多是没有在看字的人他想要直接做、那其实这样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是有放入一些资讯，那他直接做也没有不行，他直接做就会错过这些资讯，用更土法炼钢的方法把这一个题目做完。
所以简单说什么样子的小朋友在这里面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学习的方法，
对，
这个
这样理解吗？学习的途径啊，
学习的途径，
那他是想要那种很比较冲撞、都不要看我就做、或者我就看旁边的人、还是我想要把字读一读，我知道这一关的就体验是什么，那我再来参与、那当然是现在的服务是越来越精致嘛、我们在现在在哪里啊，不管进去一个博物馆还是去哪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总是会有个人走出来然后长篇大论的跟我们说等一下里面是什么、所以其实现在的可能台湾很多对儿童的服务都是非常周到的，就非常到位的、当然一方面是怕小朋友在里面会比较冲撞式的去破坏到里面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人是挡在门口要一定要跟小朋友说明很多事情，那又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台湾的社会上还没有那么常见，我们大多都是给小朋友一个很固定的体验，然后大家就是做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那时候在做放电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原来在里面的人都可以做不同的事、而且不会有人一直在旁边跟你说现在要干嘛，而且每个人进度也可以不一样，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玩完全部的东西、嗯、就是这一切可能对小朋友跟对家长来讲都是比较新的事情。
嗯，所以放电机它会成为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吗？
应该是说放电机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展现史丁特色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应该是会把它设计成一种我们自己的品牌下的 IP， 就一个活动企划的 IP。 那以后放电机可能会巡回到各个地方，各个地方如果有需求他其实也可以来找我们。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可以体验然后可以创作的一种，比较像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朋友的东西就是课程嘛，老师带着小朋友做什么，可是可能比较少人会觉得说哎、欸，我们有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大家可以进来里面体验。那老师是不会说一直在旁边里然后拉着你的手把什么事情做完，就是应该说很多家长那时候来放电机说哎、欸，他可能不是在台北的主要生活范围，有些家长可能是在基隆、嗯、或是他可能在比较偏的新北、
哦、
或是我们甚至遇到高雄的家长、台南的家长，他就会觉得说啊，放电机真的好远哦。就有时候他们会特别上来，但他其实目标是说他也很想要说、嗯、啊，你为什么不下来。家长个人来讲他也没有办法真的邀请我们，但他也会很希望说哎、欸，他的城市里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更常态、嗯、其实就是
可以揪团啊，
对啊，可以揪团对啊，可以帮你把整包包过去。我们 也在想说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嗯，
放电机可以到台北以外其他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让它落地其实就会再让我们的影响力再扩大到台湾各个地方。对，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不管在哪里只要它开始向外扩散，其实都会有更多原本不知道我们的人可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它其实是比很多课程来的便宜许多。对，它就是一个门票嘛、嗯、其实应该是更多的家长是可以支付这个价格的。我是觉得说我们也期待它可以有它的下一站。对，
嗯，我觉得巡回的概念真的是蛮好的。
嗯，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子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脑袋非常清楚的人、嗯、然后对于你当然投入的科学领域然后 STEAM 的这个领域我也是充满了好奇。那因为其实你现在受访的这个系列是我的老母系列，
是，
所以想要跟你聊聊就是母亲对你的人生跟你的职涯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OK， 其实我小时候啊、嗯、我妈给我的应该说我的课后的活动就是蛮多的，对，但是我都不是补习的活动、嗯、就我不是去把我的学科增强，顶多就是有上个英文课吧、嗯、跟钢琴课、嗯，对，但是我其实比较多的课后的活动都是去到我妈会帮我报名各个地方的，例如说博物馆的它的展相关的活动、哦、我家住在植物园那里，所以你知道就南海学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选择、嗯、
对对对，
以前的天文馆那些都是在那里、
嗯、
所以我的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可能是在各大运动中心，然后大学的推广部，然后国立日报啊，然后各种博物馆，文史的跟科学的都会有、
嗯、
那这些课程也不是说真的很精致，但是这些课程可能很好玩的，它的那个精致度并不是在它的学科或它的作品多漂亮，通常都是它是有一个主题性，那主题非常明确，所以我可能就会对于这些事情在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略懂略懂这样，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不是一直去上什么就是某一个学科的一直延伸嘛，所以我的那个略懂略懂可能说我、
嗯嗯
哦、对于台北以前的历史略懂略懂的、
嗯嗯、
其实根本就不懂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上了很多那个台北探索馆的课、啊、那他可能就会跟我说台北以前长什么样子、
嗯、
那也有很多走读的课，那我就会去龙山寺啊，去可能士林啊哪里，就是在路上走、
嗯、
所以那些课程其实都是我妈那个时候在网络还没有到很发达的时候，她就上网一个一个按然后帮我就报名那些课程。
妈妈很认真耶。
对啊，她真的很认真，然后我的暑假可能有就寒暑假都有非常多的活动，但这个活动都不会什么为期一个月、
嗯、
这样，就通常一个活动都是两三天两三天、
嗯、
所以我可能就会两三天然后再休息个两三天，然后再有一个两三天的活动会串起我整个六十天的放假。啊，我还会去那个图书馆解那种暑假的谜，就是要看一大堆书啊、
哦、
然后就换盖章啊，去什么小博士信箱回答人家的问题，
这很棒。
其实都是一个公家机关为主的，就是因为我妈也不想要在这种事上花太多钱、
嗯、
因为她觉得童年有点太长、
嗯、
那你要这样子烧钱、
嗯、童年有点太长，
对，就是你知道国小大概到
小一到小六就六年、欸、
很长耶、欸啊、那你这样六个暑假
每一年都要想，
你有360天耶、欸、 你360天你都要规划事情啊，如果真的都要花很多钱的话，那不是我妈的选择啦。她会希望是说啊，你就去跟着人家玩，然后那个时间长一点没关系啊，不用很紧致、嗯、不用一定要做什么、嗯、你就是在那边待在那边就对了、嗯、所以我常常会待在一个地方蛮长的时间，那个好玩程度不一定啊，
也是相对的某种杂学，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对，有一点杂、嗯、就是我都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略懂略懂这样对，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她好像觉得所有东西只要有接触就有机会这样她在我身上的投资是这样啊，因为她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嘛、
啊、
就有点难啊，以国小生来讲，所以我可能会跟他说我不想要什么，可是他还是用别种途径再把那东西塞回来，就他对，就说我不喜欢作文，我不喜欢语文，那我可能就会去一个什么文学相关的一个讲座，就是他可能不会叫我写，可是我得听，
嗯、
对、
嗯，
或者说我可能会去参观一个什么书店的一个什么什么。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一个讲座配一个下午茶之类的、嗯、就是吃一点东西，就用各种方式用骗的，但是就是希望那个各个方向的发展都不要太偏食吧。
嗯，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但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只觉得说其实我很怕无聊，所以每天只要不无聊我好像
就
比较不会，对对对，比较不会，就待在家里很无聊，可以如果有一点活动的话就会比较开心。
那不偏食这件事情对于你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你觉得有一些影响吗？
也是有蛮多影响，我觉得创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处理非常繁杂的行政跟沟通工作、
嗯、
所以创业到底就是最难的事情大概就是耐得住寂寞把那些事情处理完吧，如果你处理不完的话、
嗯、
有些事情就会开天窗，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其实角度都是差蛮多的，所以、
嗯、
因为你不是一个工人你没有办法就是都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其实你一直在做开创或者在做归纳整合然后或者是跟别人提案，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在不偏食下其实都是蛮有帮助的，就是你比较不会挑什么事情、
嗯、
喜欢做不喜欢做你可以去看到不同事情的不同的角度，那也许你就、
嗯
比较有那个能耐把它完成。创业蛮辛苦，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特质，然后这些特质就可以去与这些辛苦是可以互补的。
嗯，那讲到创业，因为史丁实验室就是你的创业的品牌嘛，
是，
那你自己在创这个业的时候、
嗯、
有没有想要透过史丁实验室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欸，我觉得史丁实验室他一直想要创造的是一种内容，就是科技教育的内容、
嗯、
那因为我们可能会常被误会觉得是说啊，我们就是在可能做科学，我这就是科学体验科学玩具，
嗯，
可是我觉得教科技的方法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管道或者是策略，其实就是像我们不管是觉得是写程式还是说做一个东西出来，它其实都是需要去有人规划教学内容，甚至是需要有人去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他其实很单纯嘛、
嗯、
你教他什么他可能就学什么，可是他也可能学不太会、
嗯、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把他教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老师可能永远的课题，但这个功夫就在这里、
嗯、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功夫跟这个教学的方法甚至是我们选材的内容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被我们尝试的很透彻，我觉得这会是我们当时想要创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诱因或想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教程式真的只能打开电脑然后大家就开始打字，然后老师说打什么你就打什么，但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是这样子学的啊，不然
嗯，
有一些商管科的上一代的爸爸妈妈可能在一些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程式码下你就大学的某一些作业就完成了、
嗯、
就是对啊，我们大家就会抄嘛然后就复制别人
啊，
对啊，然后就这其实就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教，就是老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教、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我们学这到底要干嘛，
嗯，
对，那我们就希望是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去发挥影响力去寻找到更好的教学方法跟找到为什么学生要学这个的原因、
嗯、
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会一直在想，就是不管我们今天对外提什么案好像都得先过自己这一关，就是说你现在打算怎么教他们， 对，跟他们干嘛一定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有很好玩吗？这件事会值得引起他们的兴趣吗？那他们会不会理你？现在的小朋友也不是一定会理所有的老师了嘛，有些比较无聊，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手机比较有趣啊，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做？对啊，那你在不用比较威胁强迫的方法下，他们就不一定会想要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在威胁强迫以前先想好，如果不用威胁强迫，他们要怎么样才能 follow 你，才会觉得跟你一起做这些事很有趣。我会觉得我们是用这个角度出发，所以真的上课遇到有什么问题或 trouble 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好去回头想说，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觉得他其实这个内容其实也蛮无聊的，然后我就只是去上上课然后小朋友就做一做就可以回家了。那如果你是这个角度的话，那好像上课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意外啊。那我觉得就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会想要的是我们好好规划啊，上课看一下上课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是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是不是这做的还不错。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啦，那也是维系到今天，大概也是快要5年了。
哇，非常棒。你在讲的过程我就一直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当然我年纪已经有点长，我高中的时候还在学那什么 DOS 系统，然后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我只记得那个电脑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电脑课，然后老师教我们打一些程式，但是他讲半天我也不是很懂，然后他是说打了什么程式最后会出现一棵圣诞树。然后我现在对于电脑课的印象就是我完全没办法理解，然后我头就是靠在后面的，以前的电脑还很大一台嘛，然后那个荧幕我的头就靠在我下一组的那个电脑荧幕上，我就睡着了。当时我是因为一个很好的 partner， 他很认真在上课，所以我们那棵圣诞树有生出来，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天啊，我实在太不受教了，就是为什么在生圣诞树的过程当中我会不小心睡着呢？
没有那个参与到
没有参与到，然后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棵圣诞树，然后老师讲的东西我真的也是听不懂。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学习上遇到比较多困难都是就是类似的，老师在讲的一个东西我可能没兴趣或我很听不懂。那其实小朋友现在能听懂的东西当然跟过去还有未来的小朋友都是有差异的，听懂这件事情也不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类的演化下或是在这些环境的刺激下我们听懂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们以前可以听懂的东西我们现在不一定可以听懂，那我们现在可以听懂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期待我们的学生可以听懂。
对，
听懂这件事情本来就会改变。因为教学方法可以改变，所以你就可以去因应，为什么会听不懂，为什么不想听。对，我会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有趣也是蛮值得研究蛮值得去发展的事情。那如果你可以一直开创一些比较是开放性的，如果今天不是要做圣诞树，我们今天老师 直接教你圣诞树也太难了吧，那他为什么不跟你讲做一个小圆点，那做一个小圆点大家如果可以做完之后，大家就把小圆点变成小椭圆点，把小椭圆点跟小圆点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雪人嘛。
对，
那你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如果大家听第一步第二步都已经很精神涣散了，有人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圣诞树做出来呢？那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能站在前面的老师他上课以前他可能要和自己约定好的事，这其实也很难真的被检核或者是被谁说什么就改变，应该是这其实都是老师和自己的约定，因为上课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个社会上这么特别的工作。
对，
当那个上课的这个播放键按下去之后，就是老师要对老师自己负责的这40分钟的课堂。谁也管不了老师嘛。 对，
对，
然后小朋友能够做什么反应，老师能够接住多少球，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老师这个族群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辛苦的一个工作。
那还是感谢你开创了史丁实验室，那也很期待真的真的啊，然后也很期待未来有更多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参与史丁实验室，不论是巡回或是课程。
是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受访，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子玉的分享，真心期待史丁的放电记能够游走到台湾各地，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史丁教育。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人都要具备的，这样的学习模式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视野与想象。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海伦，我们下次见。